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外交部长说再见的时候，对印尼国会第一委员会留下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第二，贸易部长这里已支持可可产业的可持续增长。第三，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支持印度尼西亚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第四，总统提到警队和警察在全球动荡中维持稳定的重要性。第五，农业部副部长表示 B50 生物柴油是印尼对世界的议价能力。第六，印尼在世界上排名第四，工作老年人最多。第七，太平洋岛屿论坛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Retno Marsudi 外交部长对印尼国会第一委员会委托巴勒斯坦独立问题，据安达拉东新闻报道，他于本月12日周四在雅加达议会大厦进行的听证会上，在任期结束时告别时表达了这一点。Retno Marsudi 希望印度尼西亚继续支持目前正在与以色列发生人道主义冲突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他表示，印尼引起一贯捍卫正义和人性，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而受到世界的高度尊重。尽管即将完成，雷诺承认他将继续为印尼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Zulkifli Hassan 贸易部长致力于与利益相关之合作，支持各个行业的可持续增长。安德拉东新闻引述，于本月12日周四在新加坡来福士城会议中心，在大开可可准国际可可站时， Zulkifli Hassan 表示的那件事。 Zulkifli 希望这次展览能够改善可可种植者的福利，并成为全球合作克服可可行业各种挑战的平台。 Zulkifli 表示，由于冰种海天气变化和老旧地产的可可树导致全球可可产量下降，这是世界可可价格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此外，到2024年底，实施欧盟无回林产品法规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他表示，可可行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可以得到改善，以克服这些挑战。可可尊展览是亚洲可可协会国际可可会议展览， 2024活动的一部分。该活动将以9月12日至13日举行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机构总干事基督已表示，智利已直至印尼在未来2到3年内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努力。农业部的信息，如安德拉东巡视于本月12日周四表示，基督已在巴西20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上会见农业部长安迪·阿姆兰·苏莱曼时，他阐述了他的印象。印尼值得获得食品领域最高奖项农业粮食及农业组织奖章，粮食安全领域的最高奖项。继据同意，印度尼西亚通过实施可执行农业发展原则，在农业系统转型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他表示，阿格里科拉的奖牌证明了印尼为实现粮食安全和社会美好生活所做的努力。佐科维德的总统强调，在世界各地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军队和警察在维护国家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总统秘书处报道，于本月12日周四，他在努桑达拉国家首都的国家宫向印尼国民军和警察部队官员通报情况时，传达了这一信息。总统在通报中对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局势表示担忧，因此印尼的稳定对于该国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佐科维德的总统强调，维护稳定需要专业且受到公众信任的印尼军队和国家警察发挥积极作用。只要看看中东地区那些陷入中东的国家就知道了，他们中毒了多少年，他们能坚持吗？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增长，更不可能建造。为了维持稳定，你需要专业的国民军和警察，你需要受到人民信任的国民军和警察，尤其是在一个不太顺利的世界中。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贸易战和准备竞赛加剧全球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佐科维德的总统评估当前的挑战非常复杂，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解决，也难以计算。他还表示，在已涨的全球挑战下，经济计算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总统强调，关注国家稳定是应对全球挑战、确保在印尼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农业部副部长苏达里奥诺声称，比无事生物柴油是印尼一世界掉价换价的筹码。安达拉东行之原因，他于本月12日周四在万丹丹格朗县举行的2024年印度尼西亚总职员博览会上的话说。苏达里奥诺表示，总理有时一种总职员商品可能是其他商品中最适合出口的，所以印尼只是推动总理有转为米乌食品进入许多出口市场。其他介绍，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共支持世界近60%的棕榈油。苏达里奥诺表示， 凭借对世界总理有商品的控制，以及将其转化为比无色生物再有的能力。印度尼西亚可以在食品和能源领域拥有主权。印度尼西亚的老年人在职比例排名第四，仅次于东帝汶、温瓦杜和所罗门群岛。于2017年至2021年期间，31%的印尼老年女性和58%的老年男性有工作。安德拉东行者引用内务部的主义发展总监 Restore the Daud 于本月12日在周四的声明中表示，增加老年人口数量实际上可以以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形式带来好处，即老年人口比例在增加，但只有生产力仍然做出贡献对国家的经济。新西兰外交部长发言人于本月12日周四表示，太平洋岛屿论坛是黑客攻击的目标，即法新社报道。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发言人透露，这次袭击是在最近在唐加努古阿洛法举行的太平洋岛屿论坛高级别会议之间进行的。几个月前，当峰会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时，工作人员注意到太平洋岛屿论坛总部的电脑出现问题，即发言人称，去年早些时候发现黑客攻击后，澳大利亚快速反应，消除被派往唯一飞机的太平洋岛屿论坛总部。目前尚不清楚谁是此次违规行为的幕后黑手，也不清楚黑客可能瞄准了哪些信息。然而，随着中国和美国积极盟友增多积极影响力，这个由18个成员组成的论坛最近引起了全球关注。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今天的评论的话题是关于日本自民党选举党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于9月10日开始内部选举活动，寻找将于本月底解体现任总裁和首相岸田文雄的选举将于2024年9月27日举行。已决定新主席，他将自动成为日本新首相。日本新首相有两位将有力的候选人来取代首相岸田文雄，他们是自民党前干事长兼防卫大臣涩泊茂或 Shigeru Ishiba 和前环境大臣小泉进二郎或新吉鲁辉祖米。这件两名候选人之间的战斗非常激烈。根据日本防总协会2024年9月6日至8日的调查，是破毛获得了 28% 的支持率，而小卷新次郎获得了 23% 的支持率。他们提供吸引选民的计划和政策来竞争，以吸引同情。其中之一是国际政治，小卷新次郎承诺仅加强日美联盟，并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网络， 以儿子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他还希望在上台后不久与中国和韩国双方举行会晤，并与朝鲜的金正恩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六次参选的社破毛表示，安全环境的变化是这次再次参选的原因。9月4日，社破毛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打造亚洲版的北约是军事同盟，并在日美部队地位协定中实现平等。他还宣布将考虑修改日美驻军地位协定，并制定美国在日本军事行动的规则。他还将寻求在美国建立一个基地来训练日本自卫队。与此同时，小泉进次郎的国际政治与首相岸田文雄的国际政治似乎并没有太大差异，这是可能是因为岸田文雄的国际政治得到了国内外的赞誉。社破毛和下泉进次郎的国际政治能否吸引有争议的选票还仍不决定。显而易见的是，国际政治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会加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包括日本。
Terpecah belah, walau kita berbeda. 大家好，我是中国的凯文。在印度尼西亚之声即将迎来开播79周年之际，我要代表中国语的听众，更要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贺电台生日快乐。作为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的窗口，印尼之声每天通过广播和网络把印度尼西亚的新闻娱乐传送给大家。那作为听众，作为受众，我们要感谢印尼之声，也感谢所有印尼之声的工作人员，大家辛苦了。再次的祝贺电台啊开播快乐，也祝印尼之声越办越好，听众满天下，谢谢。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经典。听众朋友，从1987年9月13号发生的事件开始，巴西格奈尼亚的发生放射性污染的事故。格奈尼亚事故是1987年9月13号在巴西格亚尼亚发生的一起放射性污染事故。这次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灾难之一。根据 Britannica.com 报道，受亡者在格亚斯州首府格亚尼亚的一家房企诊所中受损，发现了遗留下来的放射治疗源。当钢管杆双击无手的，但里面是一个带有翼状的胶囊，里面装满了高放射性约137的氯化石。受访者把它带回家，打破了翼状的，发现了辐射源，辐射源发出焦裂的蓝光，他们将部分摘除的装置卖给了当地的垃圾场。闪烁的光源吸引了宿舍人的目光，一名儿童被污染并死亡，垃圾场的两名工人也死亡的，总共约有250人受伤辐射。当局被不对污染当地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听众朋友，然后到了2000年9月13号，斯里兰卡政权交易说大楼遭到轰炸。2000年9月13号，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雅加达证券交易所大楼遭到炸弹袭击，造成15人死亡，90人受伤，100多辆汽车受损。由于无法进行浮标的交易，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活动连续2天完全停止。几点后，当局逮捕了袭击的肇事者，他们是自由阿杰运动的成员，该建筑唯一 SCB 的经营办公区，现为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大楼。听众朋友，最后到了2007年9月13号，是联合国督促人民权利宣言获得通过。联合国督促人民权利宣言是联合国国大会议2007年9月13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通过的宣言。该宣言为促进的督促人民权利的努力建立了一个全球规则， 该宣言还禁止对多族人民的歧视，并组建他们充分的教的战役，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143个国家中一这一生命，是一个国家放弃四个国家拒绝。听众朋友，本集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亲爱的印尼朋友及印尼之声的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山西太原的听众赵艳平，热烈祝贺印尼公共广播印度尼西亚之声开播79周年，衷心的祝愿印尼之声生日快乐，祝愿印尼之声越办越好。
Sebuah tembang pilihan, semoga bisa meredam segala kerinduan.
Voice of Indonesia, Indonesia 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9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 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Warna-Warni、无言流失、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请学习印尼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今天的题目是有关中小企业与合作社部长继续鼓励中小微型企业获得人民商业货款，实施信用的评分。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中小企业与合作社部长 Dadan Mas Duki 表示，他的部门继续努力鼓励实施信用的评分，作为国大中小微型企业获得人民商业货款的解决方案。根据 Dadan Mas Duki 说法，有了信用评分的，至今为止一直是中小微型企业获得金子的主要障碍的低价平等转动要求可以减少，电力使用和电讯活动等替代数据将作为评估中小微型企业新举的参考。以9月11日周三雅加达议会大楼，戴丹部长表示，他的部门主专注的人民商业新货，因为人民商业新货是一项政府计划，因此更多的中小微型企业将与银行联系的起来。信用评分是一种评估信用价值的方法，是使用者如用电量的电信活动和金额交易等替代数据来评估企业的可信度的。通过利用这些数据，信用评分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中小微型企业的表现和潜力。这一努力被认为是重要的，是因为考虑到目前仍有大约3076万个中小微型企业，由于没有信用纪律而没有与银行的联系。此外，戴丹部长表示，信用评分的实施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财政部部长将把该提案递交给金科行动的稳定委员会。他的大力支持将进一步加强基建金。戴丹部长补充说，印尼金科服务管理局也准备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并为新公司在该领域开展业务提供了机会。戴丹马斯鲁基部长表示，已经有17家公司向金科服务管理局递交了注册为专心新型用评分公司的申请。此外，戴丹马斯鲁基部长表示，金科服务管理局还通过纳入使用金科科技服务的中小微型企业的数据来改善新货数据。因为目前印度尼西亚约有10.8%的中小微型企业使用了金科科技服务的。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古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亲爱的印度尼西亚之声以及全球各地的 印尼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山西太原的听友郭彦新，热烈祝贺印尼之声成立79周年，印尼之声生日快乐，祝印尼之声明天更美好。
听众朋友，在炎热的天气里，在西加里曼丹省宽甸市漫步和被冷饮无疑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而且接着吃到正食还有各种特色饮品一定要尝尝。其中之一是紫魂跳，单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猜到这种饮料是华人饮食文化和宽甸社会所产生的饮料，外观比较简单，但从味道上来说，紫魂跳的一碗再绝，是甜甜鲜甜的。在一碗紫魂跳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厚厚的长方形盘子，通常被称为阿迪巴里或蒙古板蛋，配上黑咸草片和红豆，不是使用不同的红豆，而是日本料理中使用的小张，还有用雪粉制成的苍白面条，然后将所有这些混合物倒如浓红浆和椰奶中。听众朋友，吃的时候就会感受到紫魂跳的美味，绿色斑斓红果的口感有绝紧洁柔软，而咸枣汁带来惊心的感觉，甜甜的红糖将以咸味的椰奶混合在一起，紫魂跳是在宽甸炎热的天气里享受的正确选择。有兴趣享受的人可以来到宽甸市的苏迪尔曼路，路边有一排排的紫魂跳商人，他们使用小堆纸和简单的帐篷进行贸易，价格比较实惠，一碗就钱印尼盾左右。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大家好，我是柬埔寨的印度尼西亚之声中国语言的听友赖远新。祝贺印度尼西亚之声开播79周年，生日快乐！我很高兴能够通过印尼之声了解印尼的方方面面，从新闻、饮食、语言、文化，都对印尼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希望印尼之声越办越好，有越来越多的听友来收听印尼之声，谢谢你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吴彦如师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2022年热热 Netback 亚洲电影节和 JAF 的市长。热热 Netback 亚洲电影节和 JAF 将受这几班 JAF 的市长。 JAF 市长是一项行业盛会，以及将成为整个印度尼西亚电影生态系统枢纽和网络设施。 JAF 市长主席伊法伊凡沙表示，印尼现在是东南亚最大的市场，然而印尼的电影产业目前还没有一个展示其电影产业的柱状。 JAF 市长将于2024年12月3号至5号在热热波兰中心举行，各项活动正在筹备中，包括 JAF 未来计划、JAF 内容市场、JAF 市长合作伙伴的论坛、JAF 市长放映室，以及人才热和专注生活电影音。没有电影市场就像一个市场，不仅是电影的买卖， JAF 市场是所有电影行业的机会。为了满足印度尼西亚电影也参与这的需求，已经准备了一系列计划，依法追随决心。印度尼西亚电影也参与这已经为一概念做好了准备。本次活动得到了印尼防疫文化部的专利制作。听众朋友，今天吴彦如师的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尊敬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旗下的印度尼西亚之声。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听众薛飞，在我的家乡辽宁大连庄河向你们问好。在这里呢，对印度尼西亚之声开播79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深深地感谢你们的中文广播，让我感受到了印度尼西亚悠久灿烂的文化、美景美食，还有热情淳朴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最后祝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听众越来越多，节目越来越好，一如既往地带给我们听众更多的分享和快乐，谢谢你们。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我们有在播送印度尼西亚歌曲的 Belangi 奶奶节目相逢。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来自南巴布亚的歌曲，歌名是《亚伯妈妈记者》。使用阿斯曼方言的歌词讲述了巴布亚时期无忧无虑友善的生活，欢快幸福的预期中含蓄的体现之喜悦。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Vita Alfia 演唱的《亚伯妈妈记者》，请欣赏。
Ya bo mama cica, kakai mama, kakai mama. Ya bo mama cica, kakai mama, kakai mama. Ya bo mama cica, kakai mama, kakai mama. Ya bo mama cica, kakai mama, kakai mama.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